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早上照样以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再一次哦，谢谢你给我们这机会，让我们一起在灵里面研究这个异梦异象。主啊，求你再次的高抹我们的耳朵哦，让我们听到就能明白。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哦这些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耶和华的灯。这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我想可能大家信主很久了，有时候读这句话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心腹。我想这个意思不是说耶和华周围一片昏暗我们要照亮他，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是说，其实是说耶和华借着我们的灵引导我们。当然我们灵不是圣灵，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借着圣灵通过我们的属灵人引导我们。所以这里这耶和华的灯，这个灯代表的是一个光照指引。然后因为他说耶和华鉴察人的心腹，这心腹你看原文他是说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所有的东西神都鉴察嘛。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这异梦异象啊，最深层的目的之一是让我们体会说神是灵，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你就慢慢理解说为什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而且为什么神照着他的形象设计一个人是有灵魂体。然后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就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十一节，除了在人里面，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了人里面的灵，谁知道神的事？谁知道人的事？除了神的灵，也没人知道神的事情。这句话很奇妙哦，因为神的灵就是圣灵参透万事，所以他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明白父神的心意。然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人里头的灵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所以我们里头的灵是非常重要的。在神的计划中，灵魂体这个灵是居于首位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平常都没有特别想到要操练属灵人，现在你慢慢体会到为什么要操练吗？因为这个灵不仅仅是说好像神在监视我们吗？其实神不是在监视我们，神是让我们借着这我们的灵能够提醒我们。那其实它最大的功用就是能够跟神沟通。所以说为什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他说这个灵是属于耶和华的，是神一口气吹在我们里面，是耶和华指引我们的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属灵人？就是因为它这个功用实在很重要，不仅帮助我们这个人，使我们的魂能够提醒我们的魂，也能够听神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十二节他讲了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开恩知，叫人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这里所说领受的灵，这是说圣灵内住。我们神不仅给我们一个灵，而且用圣灵内住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能够顺乎神的指示，这是非常的奇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上次给一梦意象下一个定义，说一梦意象是内在属灵人接收或感知源于灵界之信息的属灵经历。好像很长嘛，只是你想想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因为我们属灵人接受到神的引导。因为我们上次也讲到，我们这里讨论的异梦异象，我们给它定归成从神来的异梦异象。我们也相信，当我们研究操练从神来的异梦异象，别的事上的干扰就慢慢少。所以我们大家回去仔细的体会说，哎，为什么这个定义是这样子。我们上次也讲过说，约伯记33:14-18，神一次两次在梦中对世人说话，因为世人不理会，所以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然后民数记12:6-8，神也说对有先知性呼召的人，他会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异梦中向他显现。但如果你成为神的朋友，他会面对面跟你说话。所以这现在开始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呢？这具体应用就其实很多经句都可以印证。我们现在最主要想到的就是说，既然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引导，我们灵里的灯将残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悔改归向神，又怎么能够生活侍奉神？所以如果我们真要全地转化，我们里面的灯一定要被神点亮，我们自己才能够走我们的路，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全地转化，对吧？太福音第6:22-23，耶稣也说嘛，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当然这个眼睛指的是我们的眼目在哪里，其实是我们的属灵人看哪里。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其的大。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的灯非常的暗。主耶稣说这个黑暗是何其的大。所以你不能只单单只是读那些神学书，你一定要一个属灵的操练，听神的引导，圣道跟圣灵，否则的话你还是在黑暗中，你的属灵你的里面的灯不亮。主说这个黑暗是何其的大。然后约翰马太福音4:11-17，耶稣基督在旷野中受完试探，有天使来侍奉他，但是他没马上就侍奉，他等神的时机。耶稣基督等神的时机，那个信号是什么呢？信号就是说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也不急，他等施洗约翰关在监狱，他知道他的机会到了，他就开始出来传道。然后在后面就讲说，约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周围的百姓，那些未信之民，是坐在黑暗之地，坐在死荫之地，要有神的光照他们，他们才会悔改。那这个光是先从我们里面开始的，我们有神的引导，知道怎么做，我们里面的光亮了，我们的眼睛亮了，说这要怎么做，有没有神的时机。然后那些坐在黑暗之地的人，他就要看到光，因为你讲的话是父神要讲的话，不是你自己想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回想，我们当初第一节我们讲到有四点。第一点就是说开启我们属灵的身量，使我们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要具体探讨的就是一个什么，操练我们属灵人的感知。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需要顺服神的引导。神可以用我们很多种方式引导，他可以用我们的属灵人的听觉、视觉啊，在异象中有各种方法让我们明白。异梦异象中需要用到很多这种属灵的感知，所以我们今天稍微花一点时间，把这些属灵的感知借着圣经上各种例子讨论一下。当然这不是完全的认识，但是这是经过很多历世历代当今很多圣徒们的属灵经历，然后经过大家总结，找圣经上找印证的经句，然后 得出来一些基本的，应该说已经很基本的认识。我想这些基本认识帮助大家是说去体验这个，当我们在一梦一象中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理解说，哦，原来不是说好像很稀奇的事情，圣经上也讲，圣徒也经历，原来只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上次也讲说，任何属灵的东西应该道理应该是很简单的，所以而且一定在圣经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印证的经据。所以我们今天讲说的操练属灵感知，我们操练属灵感知，那我们先回想一说我们天然人的感知是什么样。我们基本上天然人的感知是有五种，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那我们人的自我的认识呢，大部分是在我们的魂嘛，我们定义说这个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记忆。这些心思意念情感记忆不一定只是说我们大脑提供物质的，它有一个超自然的一部分。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的记忆力并不是说仅仅是记录在我们大脑皮层，我们看到很多见证，所以有人在手术台上，他突然间看过来转身一看，哎，自己原来躺在手术台，然后神就带他到天上或到地狱去看看，对吧？那后来神就让他回去，他就醒过来。问题是他醒过来，他记得他的事情，这说明这个他的记忆力是一个 supernatural 的部分，否则的话他的大脑皮层在那边他怎么能记住？所以我们想象神造物很奇妙嘛，就是说我们不能很简单的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因为神造人是很奇妙，但我们的灵魂体神设计是非常紧密合在一起的。基本上我们能通过我们的五种感知去认识这个世界，对不对？哇，看到一个东西很漂亮，我们摸一摸啊，我们不仅看到视觉，我们触觉摸一下体会嘛。同样的，我们要认识这个属灵的世界，神要用我们运用，其实是运用到我们属灵的感知。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就想，哦，这道理其实很简单。那我们基督徒在那种圣灵里面重生以后，有圣灵内住，所以我们能够，我们的灵，人的灵因着圣灵内住，我们更加应该能够认识这个属灵世界，更加能够感知这个异梦异象。圣灵是等于给我们进入我们是一个内在的恩膏。那约翰就是约翰，那个在启示录里面，他为什么能看到这么宏大的异象？我想是因为圣灵就不仅仅是哦指引他祷告，更加高抹他，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么宏大的异象。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灵里面重生以后，我们要应该操练属灵人，这属灵人是一个成长，是 spiritual growth。 我们这个 growth spiritual growth 是一个成长，并不等于说保罗讲的那种圣灵九恩赐。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可以跳吧，有个人跳一米，有人跳一米半，但是现在运动员训练得很好，他可以跳两三米。但是如果神给你一个超自然的恩赐呢，噗一下子跳到五楼上面。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就是恩赐。那现在那种异梦异象是圣灵的应许，凡有血气叫浇灌，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操练我们属灵人，或多或少。我们跟那些有特别有恩赐的人的差别在哪里呢？在这个高抹的程度，他们很深，高抹的程度深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再怎么操练一辈子都不会达到他那个地步。当然说我们的操练不是我们靠人的血气，而是在每天的过程中，我们跟圣灵同行，圣灵一步一步的高抹我们。但有时神要特别用这个人，他给他一个恩赐，他特别就把他一个千百倍的恩膏一下子加在他身上，这个就是恩赐。所以我们这是讲宅义讲的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有时想就说，当然广义上讲说我们任何的属灵的经历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说这个也是恩典，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恩赐，但是我们要小心分辨。所以如果有人说，哦，只有那些先知啊，先知性呼召人有这恩赐，你们不需要操练，你说，哎，不太对。你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操练，是我们成长属灵的身量成长。所以我们也特别有讲到，就是说一些先知性的恩赐，比如说那些知识和智慧的言语嘛，辨别诸灵嘛。我想神就是特别的在，但在属灵这个感知上面某一个方面特别的高抹他， 比如说那些以赛亚，我相信他在属灵听觉神特别的高嘛，所以特别话语型的恩膏，听得特别准，听得特别的多嘛。然后有些人是灵里的那种感觉特别高抹他可以辨别说这个人身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灵，就是神在某一方面特别高抹。所以说想起来其实这道理应该是很简单嘛，不是什么特别那种很难理解，是神特别高抹你。我们在自然界中我们也可以理解，有人的调音师，钢琴调音师，他的耳朵被训练特别好，如果神在特别的高抹他耳朵，那不更厉害吗？所以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神希望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身量都成长，每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成长，同时也他照着心意圣灵随即把他恩赐在各个方面，你的各个方面高抹你，就这么简单。所以就是说我们上次也讲到一梦一象生成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觉悟来世全能。这个来世全能的意思其实就是在我们今生我们可以已经可以经历我们这个属灵各种方面的感知，神在属灵各方面感知高摩我们，我们可以在侍奉神。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保罗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心窍这个 senses 就是我们的感知，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实际上我们也是神在异梦异象中借着这些异梦异象操练我们的内在感知，教导我们辨别运用各种属灵的感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其实当你在异梦异象中经历久了，你慢慢见多了，你就明白哦，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候你在梦中好像很厉害，对不对？哇，按手人家就倒，然后一手一挥鬼就被赶走了，你就哇觉得很高兴。为什么神要给你这个梦呢？其实神在让你体会来世全能，你在梦中神一定让你运用到你的各种属灵的感官，这样以后过一阵子，可能第二天，可能过了一两个月后，你在侍奉中你遇到同样的事项，在清醒的时候你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其实神已经打下伏笔了，他已经在训练你。所以你有时候想一想，就很多神奇的经历在梦中，其实神是在让你体会说，哎，这属灵人的那种感官是这样子的，他可以这样用你。所以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做这种梦，特别你越追求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在属灵征战，你不理解说好像你醒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过呢，其实是神已经在这异梦异象中已经扩张了我们属灵人的身量，让我们里面属灵人觉醒说，哎，从这方面也可以侍奉神，这样也可以赶鬼，那样可以讲预言，原来神让我们就是发现我们内在属灵人的功用。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也强调说，如果你有先知性的恩赐，你一定要操练异梦异象，或多或少，因为你要操练你内在属灵人的感知嘛。我们不是要操练异梦异象，而是要在异梦异象中顺着圣灵的引导，不仅在我们个人生命上，还有生活侍奉上引导，而且让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属灵人。因为保罗说，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侍奉神。OK， 所以这个属灵的我们大概可以划分成十二种，这十二种并不完全是照着我们天然人的感知，因为我们天然的感知是受着物质界限制的，但是我们的属灵人其实神有很多给我们很好的能力。当然第一种就是属灵的听觉 healing， sense of healing， 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了很多，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讲了这么多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所以神很注重这个属灵的听觉。我想我们小孩子刚出生，他很最重要的跟外界沟通的方法其实就是听觉，他的眼睛还没有开始完全发展，就是他们还没操练异梦异象。所以首先我们讲说那些未信之人，很多异教他们也操练听灵界的声音，只会听到一些二层间的声音，像很多教鬼啊、算命、灵媒啊，他们也听到这灵界的声音，只是二层间的声音，他们也操练，只是他们的这些操练给我们更深的拖到地狱里面去。我们基督徒以后灵里重生，就为什么更应该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已经内住了， 圣灵内住就像一个扩音器 amplifier 一样，以前是没有内住，我们要花精力去听神很难听到，我们被罪被我们各种世间东西拦住，所以现在圣灵内住就在我们里面，你说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那就没不太有借口。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操练，神一定要会告诉你。本来为什么，要不然他为什么内住呢？他内住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不仅在你创造你，现在更要住在你里面，跟我们更亲近。那亲近的目的跟你靠近一起，就是要跟你交谈沟通，他就是要让你听得到。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内住，没有什么借口说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不操练才听不到。所以约翰一书一二章二十节，你们从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情，他讲的就是这样，这个圣灵内住内在的恩膏，我们应当照理讲应当祷告是可以知道一些事情，如果圣灵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个操练这个属灵清洁的诀窍，就是说要仰望神，排除二层天，排除世间的干扰，世间很多事情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整天想赚钱，这就是干扰我们听神声音的方法。基本上我们这里讲的说，圣灵会高抹帮助我们操练这个听觉，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内住呢？我们唯一要做就是顺服听从圣灵的带领，圣灵就慢慢的带领我们训练我们的听觉，就是很简单的，你每天多听几次，慢慢慢慢你就越听越准，到最后你就可以24小时都听圣灵声音。当然也不太实际，不过我说这个听圣灵声音，就是说圣灵一提醒你马上去听，这个是比较大家可以这种操练。所以这个当圣灵引导高我们操练的时候，不仅我们的听觉会越来越强健，而且我们听觉这个分辨的能力越来越清楚，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这世界的声音，这是我们自己头脑中自己的乱想，分辨它的来源。然后我们也讲说，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见到耶稣，他听到耶稣讲话，有人旁边走人只听到大的雷声，可能有的人甚至都没听到。我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这个内在人，每个人里面属灵听觉的发展程度不一样。这发展程度不一样，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操练的功夫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说罪在我们身上的缠累不一样。如果你整天被罪缠着，思想世上的事情，你这听的声音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但以理见到异象，旁边的人都听不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就可以听到这天使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这种例子，当代圣徒也很多见证，有的人在聚会中见到耶稣就跟耶稣讲话，大家只听到他的声音，听不到耶稣跟他的声音，其实是他属灵人听到，我们没有听到。所以我知道有的人也有这种恩赐，当别人祷告的时候，他可以听到圣灵跟那个人的讲话，神特别高抹他这个属灵的耳朵。所以很多这种奇妙的见证，属灵的视觉 spiritual sight，这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大家一讲到异梦异象都会提到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大家回去看心中的眼睛。然后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我们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我们上次也提到，这异梦异象最深层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觉察这个属灵世界的真实，我们现在这世界的短暂，我们现在世界就像一个浮在天空中的一层泡沫，风一吹就散，一层云，这是从灵界的角度看。所以我们看到的异梦异象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更要长存。为什么呢？这神所造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当他有一个异梦异象给我们看的时候，这异梦异象也是好的，它是不会毁灭的。这就为什么有时候你去祷告，为别人祷告帮他解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时候圣灵让你看到别人的梦，那个梦还在。所以因为神造的都是好， 神有一个好像一个 DVD 的 library 存在那边，就这么简单嘛。因为神有这个全能，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想到的，就是我们最多再活100年吧， maybe 你可以活120年，呵呵，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要废去，只有我们的属灵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功夫可以带到天上。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想象说我们现在突然间就回天家，我们站在神面前，如果你醉在我们身上残累，浑身这里烂那里烂的，没有保险遮盖，这是一个勇士你都觉得很后悔。当然你神可以保险遮盖赦免，但是我们后悔说为什么当时不做主公。所以如果我们想为我们20-30年后退休存钱，你应该可以想到几十年后或100年回天家，你要什么给神交代。所以这就为什么超灵一梦要提醒我们说，这个永世的真实，这今生的短暂虚幻，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一种认识，不是像佛教那些说那种四大皆空，而是我们知道灵里面的真实，说哎，神真的是这么讲，我的话要长存，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就要长存，这个属灵的实际必须永远在我们生活中占第一位。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神的带领属灵的实际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是做这勇士的功夫。如果你是今天为了暂时拆东墙补西墙，你是只是给自己找麻烦，你到最后什么墙都没有，不知道你要拆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这句话太深奥了，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操练异梦异象属灵的事。当然了，我们也讲到说，这个先见性的恩高基本上就是说神在我们视觉上面特别高摩，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有时候操练异象说，眼睛开眼睛闭都看不到，我们是不是有人会看到异象？其实你还没体会到说这个，你们还没体会到这个属灵世界的真实。我们总是习惯从这个物质界看这东西，但是没想到说这个属灵世界的真实是大过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椅子这个桌子。如果你体会到这样，你就很容易看到异象，这是一个属灵的觉醒。啊，以后你会慢慢理解。第三种属灵的触觉，在马可福音第5章30节，耶稣感觉到那些妇人一摸到他的衣服，他有一种 virtue， 一种能力从他身上流出去。这能力不是我们物质界什么电流，这是灵界的力量，从耶稣的灵体流出去。怎么流出去呢？这个妇人去摸耶稣基督的手的时候，他是用他的信心，其实他里面的属灵人里面的信心已经摸到耶稣基督，所以他属灵人一下子就接触到这医治的恩膏，沉重而一断开，所以他身上的捆绑断开，他的属灵人得到释放，他的身体一而就得到医治。神做事常常是从属灵的方面开始的，我们能为一件事情祷告，常常是神想从身体物质界的层次，其实神做事的方法总是从灵的层次开始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啊，在启示录里面记载说，羔羊在创世以前就被杀，就是在物质界以前，神在灵里面已经把事情搞定办妥了，羔羊已经被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事情要成就一件事情，一定要先祷告，祷告是我们先在灵里面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事情就会成就。你不祷告，你是用人的方法推推推，你只是在那个，你跟那些讲那个，讲那些不信主的人讲那种积极的思想，大概没什么两样。积极思想他就说你要就能够做，你怎么讲 positive， 你是讲说可以可以可以，他就可以成就，心想事成。这是从魂的层次，这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在灵里面解决的，神是灵。这个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会帮助我们一生的侍奉。神做事的层次是从灵开始，不是从我们的魂，也不是从我们的身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求一件事情，总是就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是从最低的层次身体物质界开始求，你已经 走在神的旨意之外的。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看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他的意思说我父亲的心意做什么我才做什么。他从灵里面，耶稣基督知道说，深深知道说，要改变这个世界，赦免我们的罪，是从灵开始，赦免我们，他宝血遮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得救，然后他才有各种各样的祝福啊，经济的祝福，家庭的祝福，这些才会 manifest， 才会彰显。所以，所以我们讲到这属灵的触觉，属灵的触觉其实很重要的。比如说，有时候你那种在聚会中，你觉得恩膏好强啊，哇，你觉得这个脸上麻麻的，手上有一些厚厚的那种感觉，这东西其实是首先从我们属灵能感觉到，然后我们身体再感觉到。比如说有这样，比如说你在侍奉的时候，你突然间说，哦，现在这个会场圣灵运作很强，恩膏开始运行了，大家信心开始提起来，这个也是一种属灵的触觉，也就是你属灵已经摸到，因为这恩膏在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概念，它的灵里面是一种像膏油一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是我们属灵能接触到了，你知道的，所以这个触觉其实很奇妙的。然后所以你要知道操练这个触觉，你就可以非常明白的感知说恩膏什么时候降下，什么时候停止，会中的信心怎么样。因为当没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灵里面发出一个属灵的物质，这信心会达到神的宝座前面，神说，哦，这信心真的好，像一个馨香的祭。特别是神要，如果要你在神迹奇事中侍奉，一定感觉你的触觉一定要非常的恩膏的运行。有时候征战仇敌会来攻击你，会感觉到很刺很麻，这也是一种感觉。灵眼不仅知道感觉到这个邪灵的在你旁边，你也感觉到邪灵去这样打击你，会感到花刺花麻。当然在圣经上都有例子，是使徒行传14章第9节，很多这样例子，你仔细去看。属灵的嗅觉是 spiritual sense of smell， 在那个这个很多这样见证嘛。我们常常有的弟兄姐妹说，哦，经过一个人觉得这身上很臭哦，他就不敢跟他讲，因为他看他穿得很漂亮，很香，其实仔细一看有撒很多香水，其实是你嗅到他醉在他身上腐烂的味道，真的是会腐烂的。就为什么那些鬼都这么难看呢？形象都变了，他以前不是天使很光明高大吗？就醉在他身面，所以他灵体开始腐烂变臭，这是真的。所以你想，一个人如果即使你信主以后，如果你不用必须保险遮盖，不认罪悔改，继续圣灵光照，你身上很多那种花烂的伤口，你经过你有时候圣灵会搞抹，你会嗅到他身上臭味，你罪就是臭味，这是真的。所以有时候你去赶鬼，你嗅到硫磺的味道，神就提醒说，哎，这个就是那个。所以你不知道鬼那边，肯定走一走，有时候有的人是这样，他就嗅到味道，哦，就在这里就赶走，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然后有很多这种经历，说耶稣基督造访的时候，还没到你的那旁边，远远你就嗅到味道，他就赶快跪在地上，他知道耶稣基督来。这是一个他神特别高摩他属灵的那种嗅觉。因为这些神造我们的味觉嗅觉，这些都是好的，其实这些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神造的东西都是好的，本意都是好的，只是我们能用我们的视觉嗅觉去做各种犯罪的事情，被仇敌引诱，就是这样如此而已。然后我们现在网络上很多色情的东西，其实就是仇敌用那个共同网勾那种滥用我们的视觉，就是这样子。所以同样那些那种有些人他的灵眼可能神给他高某让他侍奉神，结果神让他那些仇敌就引诱他去练各种气功什么东西。所以本来这些恩赐这些都是神要造的，让他侍奉神的，我们只是被他只是不知道认识不到神，被仇敌借用，如此而已，很简单，并不是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是神给我们，都是神造。所以哥林多后书14-16章讲了，就说保罗是从一个象征性的角度说，我们要认识在各处彰显耶稣基督有的香气。但我想就是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认识，他会这么比喻呢？或许他真的也像别的圣徒一样有嗅到这种香气，所以他顺手就圣灵一祷这样写下来。 所以我想或许他有这种经历。他说有的人身上有屎的香气，这个事情是真的。我说就看到一些弟兄被罪压得这么低头的时候，很就很累，我在他上面真的嗅到死亡的味道。我只是为他祷告，我也不敢说身上有死亡的味道，因为这样讲他也受不了，他也不好理解。我们只是希望神哪一天开他眼睛，断开尘中恶，把死这个毒钩挪去，直到神让他说你回天家，他才回天家。所以当我们操练这属灵的感觉的时候，很容易帮助各种圣徒，神可以用各种方法引导，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诗篇141篇第二节我是很喜欢的，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其实在灵界里面，当我们信徒过各种祷告，信心的祷告，祝福的祷告，我们灵里面是有发出一种特别的物质，很难用我们方法讲，但是这物质会达到神的宝座前，神很喜悦。那为什么你这怎么理解呢？既旧约里面东西要烧掉，要烧掉的东西也不一定很香，也可能烧焦，但是因为借我们烧掉这个动作，其实是大家这种信心的表现。当我们那些旧约的人顺着神的话去做那些神要做的事情，它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他们灵里面散发出一种信心的 substance， 灵界的物质达到神的宝座。神说哦，好香哦，这是我忠心的仆人，神就心里得到安慰。所以我想说，有时候我就想说，愿我的祷告就像如香陈列在神的宝座面前。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1章第8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属灵的嗅觉其实是让我们体会我们周围的氛围嘛。然后你看太太结婚久了，哪一天烛光晚宴，你觉得这气氛很好，这气氛很好，这个气氛其实也是一种我们从心理上觉得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也如果你从这方理解哦，更何况我们灵界里面我们真的有发出各种属灵的东西。我们在那种人的身体在高兴紧张时候会发出各种不同的气味化学物质，这个已经是大家很证实很久。然后更何况我们属灵人，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照着天上这样子，所以我们属灵人在悲伤或者有信心或者征战时候也会发出各种属灵的物质。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知道有这种东西，因为很多信徒也都见证。所以我们刚才解释，所以你在想说哦，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保血遮盖洁净，否则你浑身发臭的天使都不愿意靠近你，你这个护身天使都受不了那种。哇，这个上次有没有听那个孙大佐，他也这样看到，我想很多见证，我想这个哎，完全是有道理，因为天使是圣洁，他不想靠近你，虽然保护你，但是你有保血不遮盖，就像你不洗澡，大家也虽然很爱你，只是叫远远站着的，道理是一样的。就常常洗澡，就常常受圣灵光照，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有周围有一个这个圣洁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自然有平安，有说不出的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平安在我们周围，我们周围有耶稣基督的芬芳，就有一个说不出的大喜乐。所以像这个说不出大喜乐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当我们灵里面看到原来就是神的同在，有耶稣基督的芬芳，你不平安吗？属灵的味觉，诗篇34篇第8节。然后这属灵的味觉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平常在讲先知性的恩赐操练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去研究，但是这味觉其实是很重要的。你想我们吃饭很多时候只要不是饥荒，你一定说好吃不好吃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味觉其实有很多个用处。所以第一就是帮助我们选择并享受食物，所以我们属灵的味觉其实是帮助我们理解判断属灵的信息。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我们大家说属灵的信息其实是我们属灵人的食物，神的话是我们的天粮。所以 仔细一看，你看启示录第十章八到十一节，神叫约翰去把天使手中的小书卷拿来，然后天使说，你拿了吃了，吃了你的肚子会发苦，但是你口中要甜如蜜。约翰就吃了，果然甜如蜜，大家肚子觉得发苦，开始咕咕咕动。为什么呢？因为那天使说，你必指着多国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四种代表神的国度。我们以后可以探讨说，为什么这小竹简其实是神给他一种先知性的恩赐，话语的恩赐。因为我也上次讲到，我们去年上课今年上课，有时候在灵里就看到神下很多的礼物，呼这样下下来，我们大家灵体都接收到了，大家但是大家没操练，就是等于 embedded 藏在我们灵体中，这个恩赐不发芽。不过这里基本讲的口中甜如蜜，神的话语，虽然那些启示录上很多灾难啊，哇气晚啊气运啊吓得大家半死啊，但是这个先知神说应该是甜如蜜，因为神的管教是好的，虽然你肚子会发苦。但我们这里讲的是这真的是有属灵的味觉，属灵的味觉帮我们判断说这个信息虽然它效果好像是苦，其实是甜如蜜，神的话语甜如蜜。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人讲话说，哎你讲话真的让我倒胃口。因为你考虑或者你觉得口里发苦，它不是说他的话是你吃他的话，而是说你魂你的心思一点开始有反应，哎呀这人真苦，那我酸掉牙，讲话酸溜溜的。所以其实我们这属灵属世其实是属灵的影子嘛，属灵里面这个东西是可以用 taste， 你可以尝一尝耶稣基督的话是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先知性，比如说 Bud Jones 他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像杏子啊像桃子啊，我想神有特别的意思，只是一般我们比较少经历，但是我相信只是我们很多人有经历，他不觉得说这是一种先知性的经历。第二个就是属灵的味觉，让我们对属灵的食物非常的饥渴，对罪敏感。就像我们在这个物质界中，有人跟你讲话，你觉得说这个人讲话酸溜溜的样子。当一句话不是从神来的话，人仇敌或者是见人的一句话，你听了你觉得灵里面觉得不太对，有时候可能你觉得酸酸的，对神在提醒你说这句话酸溜溜的，让你掉牙，你不要接受。如果神从那个方面来高摩，你会这样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说灵里面饥渴，你灵里面这个味觉特别的好，你现在可能听了还不太理解哦，等你真的超越异梦异象，你进入比较深层次，你就会看明白这些神刚开始你超越你这属灵的胃口，你会觉得有时候你就觉得不太想读经，不太想祷告，就说明你属灵人不再饿，你的胃口已经不太好了，一定有什么东西阻拦你去寻求神，这是一个属灵人这个状况的指标，这也是一种操练。我写这个东西只是写一个非常基本的几点回去要思想，可能过几年以后神开始操练你们，开始你就会理解，你开始进入先知性这个水深之处。当然在天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水果，很多见证当代很多圣徒都有神让我们尝的，但是不用上厕所。我不知道天上，我们在天上，我们天上的里面的器官很多都没有的，不是我们现在我们里面的器官啊肝脏啊那东西，只是神为今世预备，在天上它有新的东西，但是这感觉还在。第六种属灵言语的感觉 sense of speech，这个也是很重要，这是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一个标志。比如说我们跟一个不会讲中文的人沟通，比来比去或者你听他讲话的语调，你会觉得至少你会明白一点。比如我们在 Bay Area 可能去 San Francisco， 有很多外地来的旅客，如果你听不懂他的比一比哪一个地图的比，你大概知道他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能力嘛。这种能力在灵界里面，我们属灵人如果正常，是更加强千百倍，这种 sense of speech。 所以我们可以，当我们超这个 sense of speech 在一梦一象中操练的时候，会慢慢成熟，你就越来越容易跟听圣灵的讲话，而且听讲话不仅是只是听讲话，你可以跟圣灵沟通。然后你进入，特别是在先知性的人，常常有天使的造访，他可以在跟天使有沟通，就跟踪有这种 sense of speech， 知道他在讲话。这也是一种属灵的能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护身天使，我们常常在先一梦一象中得到一些梦，或者看到一只手说读这个什么东西，就是那里护身天使在跟你教导你。我们以后或许有时间研究一下很多这种例子，就看到原来是这样子。圣经上有很多啊，圣经上的护身天使直接，或者是加百列这种高级的天使直接跟那些先知们会面。但其实是对我们当代圣徒，其实是很多时候在梦中是天使在我面前放一个 DVD， 或者是指教你，这也是很正常的。那当你危险的时候，他会保护你，很多这种见证，这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东西。我们现在当有很多天使都在我们周围，只是你们没有觉察不到。但是你慢慢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有时候天使在侍奉中，他会站在你的右边，你会觉得说，哎，现在可以开始了。耳朵会听到一些声音，像在灵里搅动一下，这都是一种信号。或基本上说，这种属灵言语的感觉 ，sense of speech。当然我这翻译不太好，但我知道的 sense of speech 基本上说能够帮助你更加的跟这个圣灵啊、天使啊沟通。所以属灵言语就。属灵言语的感觉跟我们这个属灵听觉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不同的东西就在于说，属灵言语的感觉是它这种理解，它的字句的含义。那属灵听觉是直接听到这些讲的话，字句跟含义的不同。所以箴言25:11，他说：“一句话讲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面。”这句话讲的就是说。你能够体会到讲的人他属灵言语的感觉，你能感觉到他的意思，你不仅仅听到他的字句，你就更感觉到他的意思是好的，你觉得说这句话好合宜哦，真好。 OK， 那第七种属灵思想的感觉，属灵思想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嘛，你常常突然间想到要做什么事情，圣灵让你想到要做什么事情，就圣灵把这个意念放在你，它不是直接在你耳边讲，你会感觉到说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圣灵在引导，对，这感觉。当然我们这感觉有时候仇敌也常常利用我们这种能力，他把一个心思的坏的思想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属灵人感觉到要去做那些坏事情，这杯酒一定要喝。所以这个就是说起来很简单的、是我们属灵人可以感觉到这个思想意念，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就说仇敌常常他不是当面攻击你，他常常只是撒一些败子的种子，放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所以为什么箴言4:23，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的，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这里的心不仅仅讲的是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一生的果效更重要，讲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到底想的是什么，你想什么慢慢你就变成那个什么。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是我们要操练我们这个属灵人这个思想的感觉，我们越来越明白分辨说这个思想到底是从哪边方面，我们要操练说让我们的这个思想越来越跟神同步。思想是可以操练的，你整天就思想神的话，思念天上的事情，这保罗讲，你就大部分的时间你就会想听到神，所以神跟你讲话，神给你换一个心思意念，你就很容易知道，你别的就慢慢就会排除掉。路加福音第6:45，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 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发出恶来。这个善恶其实是我们的思想，口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开始埋怨，其实这种埋怨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心思意念中存了很久，只是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一个借口爆发出来。所以神常常在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是让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存了很多乌烟瘴气思想，借这个事情爆发出来，神就是要清掉，开始清除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操练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想法、做事的方式都跟耶稣基督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了。他说，我看到父做的我在做，我看到我听到神要我说的我就说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照着你有耶稣基督的思维方式。我们常常最近有个不是有个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嘛，其实就是这个 principle， 这个原理是这样。耶稣基督问，他是问小孩子说，如果问那件事情，你首先问说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要怎么做，其实就是原理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他就勉励大家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量。保罗就说，当你思念天上美善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整个人的生活就慢慢改变出来，用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其实是让我们的心思一点充满神的话语。睡前一个花15分钟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其实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思念天上的事情，你就会睡得好，你就不会做噩梦，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神的话。格林的后书十章第五节，将当我们有充满神的话的时候，就会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将人所有心意夺回，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意不想地上的事情，想天上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思念天上的事情，你的一切都是从永生着想，你的心意已经被神夺回了。圣灵内住的工作之一，就是让父亲的、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子，儿子心转向父亲，就是让我们大家就是说回转到神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心意夺回。第八点，属灵自我意识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相当重要，只是大家平常没有特别的操练。比如说我们只有去看医生的时候才会量量心跳多少、血压多少，对不对？但是对医生来讲，我们的心跳、血压是我们这个自我的一个衡量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在泡热水澡很舒服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说，哇，身体很舒服。平常这里很忙，空空空空，你要做你做的事情，你会多想。但是这个属灵自我，神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自我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保护，不仅是保护，也可以引导，可以警告很多种东西。同样，我们属灵人更加有这种自我的感觉。这个自我的感觉是跟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很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自我的感觉，那就没无所谓什么自由意志。我们有感觉到没有自我，我们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这种感觉其实很大程度是一种灵里面，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灵，它不是给我们一个绑在一个马那种鞭子上面或者一个链子上面的，是给我们自由的。所以属灵自我意识的感觉非常重要，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关。我们天然人的自我意识， 我们天然的自我意志的运作受我们这个肉身的辖制，我们天然的人的自我说，我现在我们心里面有个永恒的概念，有时候我们想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去不了，我们身体受意志界限制。但是在灵界里面，我们这个自我的感觉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我们是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我们现在我们只是想为谁祷告就为谁祷告。这是保罗写信的时候说，我的心已经在你们那边了，也不是我的灵，或许他也真的有这种感觉，为了祷告的时候他的灵就已经站在他们中间，在那里聚会敬拜，常常有这种先知性的这种经历。所以这只是一个自我意识，一种操练这自我意识运用方法之一。其实我们大家讲操练神的同在，操练神的同在其实就是操练我们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我们觉察到这属灵人状况，觉察到我们属灵人这个的真实，这操练自我意识，这个很重要，对我们这先知性的运作特别重要。我们终于体会到说，这个属灵人他有他的自由，他不是永远局限在我们手里面，像你祷告的时候，你按手的时候，你就有更加有力量。有时候你就看一个人去侍奉，给另外一个人祷告，在灵里面看他们两个属灵人是站得远远的，虽然手拉着，两个人属灵人是站得远远的，但是真正神高抹的祷告，你会看到这两个属灵人是紧紧连在一起，有着恩高像重叠在一起。有的先知祷告一瞬间这样一按手，父母你可以看到他的灵一下穿过他，对方又回来，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他身体还是没有动，但他灵已经开始动，这个就是一个一梦一象中很多这种经历。所以有时你看到有的人灵被提到三层天，其实是一方面神也是让他恢复这个灵的自我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们操练神的同在其实是操练属灵人的感觉到神的同在，神是灵啊。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属灵自我意识的觉醒，操练神的同在。虽然有时候别人不会解释说这是属灵自我意识，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就是这么简单。第九点，属灵爱的感觉。属灵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因为你神就是爱，神是爱，他必然能够让他的受造之物能够感觉到他的爱。神最大的本性就是爱，所以如果他受造之物没法感觉到他的爱，那不很那个神就说好，这个受造就不太完美了。因为神是爱，如果他受造都不理解神爱，这个神大概就有点好像设计的不太好。所以神一定会给我们爱，而且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感觉到神爱的能力。为什么我们当圣灵开始浇灌的时候你会一直流眼泪，其实我们属灵人已经感觉到神的爱。所以这个能力也是需要我们操练 cultivate。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这就要讲得很重，说如果我们不操练这个属灵爱的感觉，没法感觉到神的爱，你的天路会走得好难哦。你会坚持用你的理性认同神是爱，但是你属灵人没法感觉到神的爱，你支撑天路会很难。我们要求圣灵高抹光照，让我们更容易感觉到神的爱。圣灵只要稍微一动，你就开始流眼泪，这个人心很柔软，神在这方面特别有高抹他。所以操练这个灵里爱的感觉，使能够使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增加。我们爱是从神而来嘛，如果你觉得说哦，我现在很难够爱人，老婆看得不顺眼，孩子看得瞪眼睛，那别人更不用讲，说明你这个爱的感觉已经开始在枯干，甚至快死亡了。必须回到神面前说，神啊 teach me 教我，让我怎么操练感受到你的爱。 当你越操练的时候，哇，你越瘦了，越来你的心越来越增加，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做那些以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的爱还不够。我也需要操练，因为把你都需要操练的。这个爱，操练爱的感觉是最奇妙的。保罗说，最大的恩赐就是爱。然后，恩赐，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其实他是讲到我们操练我们这个感觉到神爱的能力。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爱也是一种恩赐呢？因为你是可以操练的。如果你不可以操练，那你就不是叫恩赐，广义上恩赐，它不是那个圣灵的恩赐，但也是一种恩赐。既然是恩赐，既然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你叫操练。因为神要我们得恩赐，操练恩赐，所以就操练感觉到神的爱。所以当你有在灵里面中感觉到神爱的能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别人身上的爱，开始感觉到知己身上的爱，感觉到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爱你的爱，这些都是一种感觉嘛，也是开始辨别出灵。当然爱的反面是恨，如果你对爱特别敏感，你对恨也特别敏感，you know? 所以你可能刚吃完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那个晚宴回来，那太太要不小心跟你讲一句得罪你的话，你就非常敏感，刚才这么浪漫，现在怎么这样子？因为你常做美善的事。所以我们越感觉到神爱，我们对这些罪、对那些痛苦啊、对恨就越来越敏感，是非常的属灵的恩赐都相通了，非常的那个深刻。所以操练我们灵里感觉爱的能力，也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诸灵，因为神是爱，仇敌就不是爱，所以很简单。辨别到程度，你可以辨别到这个来源，辨别到这个人身上这种爱恨交集的程度，其实灵跟肉交杂的程度是吧？这个人可能身上还需要被神操练到一定程度，就是圣灵会让你觉察到。所以无法感觉到神的爱，是因为我们属灵爱的感觉不成熟，或者是常常是因为被罪，我们心硬。其实我们的心硬，神说你这个人心硬，其实说你这个人没法感觉到我的爱，像石头一样。所以主耶稣就告诉那些法利赛人，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二节，但我知道你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主耶稣不仅通过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的言行知道他们不爱神，更用他的先知性恩赐，他属灵人是完全发展，他感觉到他里面真的没有神的爱，就这么简单。我知道耶稣基督属灵人，他完全清楚感觉到说对方根本没有爱，这样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帮你省很多事情了。You know, 有时候你做事，有的人哇讲得太好了， you know? 讲得很好，句句都是根据圣经，但是你可以觉察到他心里面没有爱，你就会觉察说，哎，这里面没有爱神的心呢，他可能只是想建立自己的王国，这里面这个人里面他讲得很对，他可能只是向我推销什么东西，他没有神的爱，也没有爱我的心，这个东西就辨别出来，很简单嘛。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八节，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叫操练。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世界上很多假先知，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然后他又讲，我们是属神的，认识人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基本上讲是说，这个约翰要我们试验一切的灵，而这试验一切灵的方法是因为他认不认主耶稣基督。然后其实认主耶稣基督，他后面讲，亲爱的弟兄，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是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句话对这个凡灵不认神，凡不认耶稣就不是那个属神的灵，他又 跟你讲的聚集的方法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一个鬼在你前面，你当然可以问他说，哎，你信不信耶稣？但是如果这个邪灵隐藏得很深，在一个人身上，你总不能问你说你信不信耶稣，他说我信啊，我天天都来教会啊，或者他根本不信，他只是为了骗你说我信啊，那你怎么办？你也不必问他说，哎，你信不信耶稣？你只要感觉他身上有没有爱。如果他身上一点没有爱，你就开始要问说，这个人到底信不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这里讲到说试验灵，又讲到那个有没有爱？其实两个相同，就是说操练这个爱的感觉，这么奇妙。感觉到爱，你就感觉到神的同在。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所以大家回去默想，就觉得啊，这个也是属灵辨别诸灵，不是什么特别神秘，只是一个我们平常操练爱神，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觉得说，哎，是这样。OK， 我们还有三个，我们留到下次讲。我们今天操练的是，或者时间不多，而且今天圣灵给我们的经节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特别长。我一直在想说这么长怎么操练，不过我们今天哦，大概神也知道我们一定会很多事情，不能早一点开始或者时间不太够，所以他就给我讲，我想是让大家回去操练耶利米哀歌。我在问神说今天要操练什么时候，其实这个星期大家回去要操练什么时候，神就给我讲说耶利米哀歌三章二节，当然我又关起来看，他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又把我吓一跳。你懂，我们第二节是那个查那个保罗说不是彼得说他未信之人家吃完，这句话说又好像，因为神是引导我们在光明中走出黑暗的，怎么神要我们操练说我们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其实后来圣灵就告诉我，其实这有两个意思。因为耶利米当时被神放在耶路撒冷，整个城都要被破了，他也被人关在监牢当中，神是要让他做见证说神的话。所以神说第一点，他说三章二十七节，人在幼年护恶，这原是好。神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为的是让我们走到可以安息的溪水旁。然后第二就是说，我们的走一的黑暗之民都在黑暗的地方，所以神要让我们走入这个黑暗死亡之地，让我们有一个全地的转换。然后他说三章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知道现在时间有点晚，所以你们要可以走可以先走，然后我们在这边花五分钟十分钟操练一下。所以有事你们要去崇拜也可以先走。OK， 我们请大家起立，如果要操练的话可以起立。大家开始灵里面稍微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到腰间，我们开始来体会神的同在。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常常的为这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太族祷告，他这个祷告，这个心里面这个火，他的眼泪其实是神流的眼泪，不是他自己要流的眼泪。所以他即使在牢房中，他一想到自己的遭遇，其实他是想到整个以色列人的遭遇，他就流眼泪，神流眼泪。他自己说，我因耶和华这个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还知道神的愤怒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刻，这个惩罚要到。 所以他在这个狱中，他讲了很多的话。他说神使他转离的正路，将他撕碎，使他凄凉。神把他当作箭靶子，不断地向他射箭。他认为觉得说自己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他为歌曲，笑他，甚至编歌来唱他。他觉得他自己的皮肉要枯干了，他的骨头都要被折断，他觉得他的全身被用这个苦楚充满。他觉得神说使他远离了平安，忘记了好处。他甚至沮丧到一定地步，他说我的力量衰退，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在神那边毫无指望，我们已经到了我们所能够忍耐信心的最后的关头。但是耶利米当他到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他反而说，再一次好像是最后一次，他向神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久，我心里想念这些，我就在灵里面忧闷。他的灵觉得受压迫，没法施展。但是他提醒自己，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信心就开始起来。他说我们不至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他开始应用他就感觉到这个耶和华爱的能力，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的信心的翅膀开始张开，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他属灵的眼睛开始开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神让他眼睛看到，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当我们在属灵少年的时候负恶非十字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我们不用找人去诉苦，我们在神面前，在主的脚前，我们默默，因为是神加在他身上。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我们谦卑的伏在神面前，或者有指望。他当犹人打他的筛瑕，要满受凌辱，别人会笑我们。当我们定义走天路的时候，他笑我们。但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百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因为他说这义人虽然高高在上，这都不是主看上的。我现在那些世上被囚的被踩在脚下，或者在至高者面前欺冤人，或在人的诉讼上颠倒是非，这些都是主看不上。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就成就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要发怨言？我们当深深的考察自己的心，再归向耶和华。 我们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的手慢慢的举起来，我们心里面诚心向神祷告，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的仇敌虽然向我们大大张口，但神必看顾，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到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为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因着我们所在的地主，我们的心伤痛，我们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到神垂顾我们的地方。哦主啊，让你从天观看，哈利路亚，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主啊，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听见了。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人口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受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主啊，求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你的诅咒临到他们，你要发愤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主啊，求你洁净这地，照着你的意思为我们伸冤。我们又怜负恶，原来是好。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这原来是好。大家好像光脚站在这里，就像摩西站在这个圣洁的地方。圣灵，求你降下这个耶利米这个代求的恩膏，让你的火在我们心里面吹逼，就像大卫王讲，我祷告就有火在我心里面燃，我就开口说话。我看到神把这个属灵的这个小小的火种已经从放在我们每个人头上，你愿意接受这个属灵的火吗？让我们接受这个属灵的火，这个迫切的火，这个代求的火。
来，对不对？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看守高我，耶稣在我们当中按手，心存敬畏，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让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经历你的同在。哦，让我们记住这个爱的感觉。主啊，让你知道这个重水不能淹没的感觉。主啊，求你来高抹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经历你的释放医治，让我们这属灵人越来越敏锐，各种感觉开始运作，让我们更好的经历你的引导，更好来侍奉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